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有网络上的朋友在关心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加州的火灾呢已经都熄灭了，亲戚朋友跟同学们都非常的安全，都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请大家放心。今天又是我们的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那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第九册的第465节结束，然后我们今天是从第466节开始。那这节课是1969年的3月10号。今天的课程跟之前有一点不同，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真的 ESP 班的同学，他们今天晚上来参加课程，见证这一节466节。那在上课之前呢，他们并没有问赛斯任何问题。这一对夫妻的名字是汤姆·米利根跟维吉尼亚·米利根。如果各位有参考真的 ESP 班的学习班，那就会发现到这个汤姆其实经常去参加他们的课程，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1969年的3月到70年的这段时间，汤姆是常常去参加他们的课程，所以算是熟朋友了。汤姆说他今天早些时候已经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在心里面问过赛斯问题了。罗说呢，认识米利根这一家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他们要求今天来参加赛斯课来当见证。罗的注解，他说请注意，从2月17号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赛斯已经在 ESP 的学习班中提供过资料，但这是第一次开课，真已经感觉到需要休息了。译者在这边有一些注解，他是说呢，在464节，也就是赛斯的存友讲话了这一节之后呢，一直到2月10号星期一，其实早期课这段时间有大量的丢失一些资料。那466节是在3月10号的星期一，那如果是根据3月10号跟罗所说的2月17号的话，也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一节第466节在3月10号的星期一，那在这一节课上罗曾经有一个疑问，有关于存有怎么去帮助健康的事情。然后呢，真后来是说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健康是整体的效果，但是这个信息不知道这来自于哪里。如果各位还记得464节在上电灯泡的那一节，最后的结束就是以这个刚才念的这一句话当结束的。好，那我们回到这466节，466节基本上是有录音的，是由汤姆跟他的老婆 Virginia 两个人录音的。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呢，赛斯就跟他的学生说，向我们的好朋友问好，然后欢迎回到课程。在我们的课程中一直挂着几件事情，以前我们将要讨论的资料的事情，他说呢，今天晚上有几句话我要说给我们这里的朋友，也就是汤姆跟他的老婆，并且他们会发现这些资料是有帮助的。当然是客人优先嘛，所以这节课主要是对汤姆跟维吉尼亚在说的。赛斯说呢，现在你必须要大量的利用你的逻辑领悟跟直觉，你的聪明才智比你对他们相信的样子要更多。我想对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我们的逻辑领悟跟直觉。直觉我们知道嘛，就对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从内心里面产生的感觉，可是 赛斯也希望我们能够重视我们的逻辑领悟，这个部分应该比较属于是意识心的那个部分了。我想赛斯主要的意思是要我们多跟自己的有意识的自己接触，不是一直要去外面去寻找资料。我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比我们自己相信他的样子要更多，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聪明才智有机会伸展出来。各位去看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孩子他有机会可以伸展他的聪明才智，比方说父母亲没有能够随时在旁边帮他，或者是甚至家庭是有问题的孩子，他们的聪明才智一般来讲的话发展的会比同年纪的孩子要好很多。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任何的能量啊、聪明才智啊，或者是任何的灵感，如果你不去用它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办法真的生出头来，它没有机会表现。而且还是那一句话，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一旦你用更多的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话，你的聪明才智就会越能够表现得出来。就好像水流一样，如果水能够流出来以后呢，有更多的水也是会不断的流出来。所以其实这一句话对每个人也都是很重要。赛斯说他们是随着直觉力的推动而成长的。我们内心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直觉的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尽量让它伸展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更多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赛斯说你现在可以不用你先前的方式而利用你自己的才智。先前的方式可能就是从外面去寻找资料了，那赛斯是希望他能够多用他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呢，赛斯说你会更容易的发现这种理解概念的，并且能够应用它们。我们因为跟汤姆并不是十分熟，所以我们不知道汤姆是怎么用他的智慧的方式。不过汤姆是一个在银行做事的，应该蛮有才干的一个人。赛斯主要在这里谈到我们是必须要随着我们的直觉能力的推动来成长。那这个直觉能力呢，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我们能够应用它们。那怎么应用它们呢？就是不要让它们进入你的脑袋，不要让它们进入你的理性的头脑，但是要利用你的脑袋。这就是很好玩的地方了，我想这就是应用直觉的一种方式。我直觉感觉到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我不用判断去判断它，可是我却可以在脑海里面再重新的联想跟组合。或许它的操作方式就是像之前我提到的脑力激荡术一样，就是我们让观念不断的进来，那观念进来的时候不用脑筋去判断，然后呢等观念都进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哪些事情是可以用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用判断。我想这里所提到的赛斯的意思大概就是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应用方式。所以他在提到说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直觉能力去推动来让我们自己成长。如果我们会用的话，我们会更容易的发现这样的理解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我们让它进来，不要经过我们的脑袋，然后等进来之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脑袋来看有什么方法好可以把这个资料来使用。赛斯在这里对汤姆说，你也应该阅读你早先的资料，你现在会轻易的发现它，并查明扭曲跟潜意识的资讯。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直觉的推动力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熟悉之后，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哪些是扭曲的，哪些是真的从潜意识来的资料，我们要去辨识它。那以现在汤姆的能力的话，赛斯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现在会很容易的去发现这个之间的不同。当然仍然会存在着相当的渲染，也就是被这些扭曲的资料所影响，但这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并且你将会完成它。 汤姆这个人应该是对灵性有相对的不错的能力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拥有的大部分的转世资料只是象征性的有效，在那些资料当中，虽然你并不总是理解它的真实有效性，但在心里的洞察力是有效的。可能对汤姆来讲的话，他有了一些转世资料，或许是赛斯告诉他的，或许是他从其他的角度去得到他的转世资料，不过对汤姆来讲的话，他只以象征性的方式把它当作资料在使用，但是对那个真实性他还不是用一种心理的洞察力去了解它，所以在心理的洞察力上的有效性呢，对汤姆来讲的话还不是那么样的能够清楚的了解。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对他们的真实性还没有真正的一种体验。赛斯解释，有关于转世资料也以一种方式进行编码的，也就是这个转世资料它是有一种组织性的，就好像编辑在编报纸一样，它是被编串的。我们的转世资料它是有顺序的，是经过编串的。它这里用的英文字是 codified， codified， 对每一个人的转世它不是乱转世的，也不是所谓的补偿作用，基本上他们都有一种类似像组织性的一个完形的组织性。所以对转世资料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拿到那个钥匙，我们只以为某一生做什么这一生又做什么，就好像赛斯在提到他曾经是12个孩子的妈啦，又是当教皇啦，可是对整体的赛斯人格来讲的话，他是一定有一个组织性，有一个编串性的系统的。而这个系统因为我们还拿不到那个钥匙，所以我们不知道生命是怎么一个过程跟怎么一个组织方式。那么既然我们的转世资料都有一个系统，有一个组织的话，所以赛斯说不存在只以这个名字跟日期的需要，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出生或死亡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整体的组织嘛，任何一生一世的转世在整体自己的整个系统当中，它有一定的编辑的方式，有一定的意义，也因此应该每一个转世的自己都有一个独特性所以赛斯说呢，在任何的情况下，他对于理解你自己不是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嘛。那既然每一个转世自己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转世自己对整体的自己来讲的话，都另外具有一种完全跟其他的转世不同的意义的话，那么因此这些转世对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形式不是那么样的重要了稍后呢，他说呢，我会更清楚的来把这些资讯以及适合的特定的日期跟名字告诉你。汤姆跟他的老婆维吉尼亚既然是他们 ESP 班的长期的学生对他们自己的转世资料应该像一般人一样都是最有兴趣的。那我想一开始的话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也是想了解自己的转世的资讯怎么样赛斯说，你自己心理上的理解被隐藏在你已经拥有的转世的资讯当中，不过你必须要更加的学习转译这个资料并且要寻找它背后的含义。也不是说转世资料对我们都没有意义，只是说我们目前对自己的理解不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吗？那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我们的转世资料，跟以整体自己的角度看自己的一本转世的书籍怎么编串，这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当然也会被隐藏在整个转世的资讯当中，因为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章而已啊。不过既然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章的话，如果经过我们更多的学习，我们也会转移到我们整个转世资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参考 我们的其他转世的背后的意义。就好像你把赛斯的转世之钥摊开来看，他一世跟另外一世之间他是有脉络的，而且假如时间又同时存在的话，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是哪一世影响到另外一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说呢，对赛斯的整个人格来讲的话，他有自己的一种编排的方式。我们通常在看自己的转世过程的话，我们常常是以因果关系，我前面是怎样，所以我后面怎样，这种因果关系在讨论的。那么赛斯是提醒我们，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编串方式。以真的角度来看，我们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个当乌尼跟当奥图曼帝国的国王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如果我们要从两世之间去找相关性的话，或许你可以找到一点脉络啦，可是这个脉络一定一样吗？像赛斯当教皇的那一世跟不久后当马哈巴十二个孩子的妈妈的那一世的，看起来好像是富贵跟贫穷之间的一种对比，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一定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因素，不完全是一种对应关系，不完全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对整体自己来讲的话，整体自己就好像在编串一本书一样，每一章每一页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设计方式。所以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某一个心态想要去了解转世资料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我们对那个背后的含义我们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是一定存在着一个脉络啦，可是这个脉络不是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个是非观或者是因果观来考虑的，一定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运作方式。赛斯对汤姆讲说，你现在的大部分稳定的奴隶也提供给我们这里的朋友，那当然指的是他的老婆，这两个仙人以汤姆跟他老婆来讲的话，汤姆的稳定性比较强，而且汤姆的灵性发展可能也比他的老婆要好很多。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夫妻一定有一个很强烈的互相影响，就是所谓的能量完形嘛。如果一个家庭好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定是互补的。如果生了孩子好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这六七个人还是一样是互补的状态。那么汤姆他在本身的稳定度，以他的努力的方式，他的稳定度越加强的话，他对他的太太维吉尼亚也提供一份稳定的力量。而这个稳定的力量跟在心灵能力上的提升，这些部分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没有根基，如果我们这方面根本连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你们是不可能从贫瘠的土地上抬起你们心灵的脚尖儿一样容易的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如果连心灵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整个灵异上去发展？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是感受都很深啦。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尤其学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理解，我们想试图告诉我们周边的朋友甚至自己的亲人，其实是有些难度的。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不要说太多了，连转世的这个概念他们都不太容易接受。那主要的多次元的概念，我们有自己的存有，存有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人生有价值完成在我们的背后，甚至有时候连我们的赛斯界的朋友或者是老师们啊，连这一点都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一般在看赛斯资料的话，我们还是完全以物质的角度在看赛斯资料，而且所有的出发点，所有的好处结果效果还是以物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衡量的。我们在写赛斯资料，似乎我们在写的是我们怎么样增加自己的财富啊，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关系的美满啊，或者是工作上的顺利啊，或者是 解决身体的病痛啦，好，或者是解决人生的问题啊，总是在这边绕哈。可是我们很少站在今天所说的这个角度，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他有一本他自己的转世的书籍。那这个书籍呢，他在编串是有组织的。你这一次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另外一次在另外一个角色，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才华、不同的长相，你要学什么，你要做什么。其实我们的内在是有一个完整的安排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谈，像昨天我们谈到创造力的部分，谈到信念创造实相的部分，信念一定是跟内在还是有相对的关系啦。我们怎么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不会跟我们的心理蓝图没有关系的。那么既然有关系的话，那我们比较重要的还是要了解我们的内在，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对我们的整个灵魂的蓝图，我们要怎么样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整体组织的安排，那么既然有一个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整体组织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一个因素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个因素是什么？这个因素是从早期课到后来所有赛事的教导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个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宇宙。为什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宇宙？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们的内在自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要价值完成的方向，那既然我们已经有我们的戏份，我们有我们要表现的那个特质的话，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当然是受到所有的神明的护佑的，而且我们绝对有这种生活空间跟合法性来展示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宇宙的那个部分的唯一力量。那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后面不是还有内在自己吗？那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内在自己不是还有内在自己吗？所以以一切万有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过的这个人生的方式呢，这是宇宙的渴望，这是宇宙的需要，这是被安排的，被编串好的一段人生的故事，是我们内在自己所写的传记的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因此赛斯一再提醒我们，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可以信赖、可以完全信赖、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这个宇宙当中。那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们不信任所生存的、所生活的这一块土地，似乎它并不总是富有那么好的成果，那么富有的成果，但是在最后你们还是会感觉到你们能够信任它。既然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是价值完成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内在的需求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在这一块土地上，不管你怎么样生活，你总是有你活着的那个价值存在。某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你不太需要太大的挣扎，你只要按照你的自发性去过你的生活，好好的表达你自己就可以了。赛斯在他的所有教导当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活在一个可以信赖的宇宙。为什么我们可以信任？就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爱丽丝，她只要把刀子拿好，天魔就会被她杀死。他不是想去杀天魔，而是故事安排好了。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那如果故事安排好，我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呢？那么即使我们是被安排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的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的话，我们的所有的问题还是会得到最圆满的解答，而且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最大的智慧。就好像赛斯的马哈巴那一世，当乞丐婆的那一世，赛斯不是提到说呢，他最大的收获，收获最圆满的还是当马哈巴那一世。当然不是在比较哪一世的成果比较大了，我们不是用是非的 观念在考虑转世的资料，但是我们只是在从赛斯所描述的事情来告诉我们自己说呢，不管我们的人生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信赖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是可以达到我们的内在最圆满的价值完成的。这一节课非常有趣，因为这一节课主要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活的这段时间，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才能够帮助我们，而事实上真的是成形结对的神明们在护佑着我们，我们看不见而已。但是说真的，如果你去看人家在画那个释迦牟尼的画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贴了那么一张画像，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呢，云端上满满的都是神明在看着他，在保护着他。难道只有释迦牟尼是这样被保护吗？当然不是嘛。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而且还有内在自己的朋友们，还有跟这个信息有关的其他人，或者是在学习的人，这些人呢，全部都在我们身边，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帮助我们。各位，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层的高灵们呢，除了自己的学习之外，最大的学习是什么？是帮助下一层的人。赛斯一再告诉我们，不要说是上一层的高灵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自己能够帮助多少人，好，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收获。当然不是为了要收获，好，为了要得到什么好处才去帮助别人，但是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则啦。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今天你们来上课，在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们这里的另外一个朋友就在这里，而他这里还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他愿意跟你们分享创造性能量，并且你可以把它利用在你们的努力当中。这个我们这里的另外一个朋友在这里的这个朋友到底是谁？当然不是人啦，当然汤姆跟维吉尼亚是看不到这个人的，所以他说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所以现在不知道嘛。我们常常去迪士尼乐园玩了，那如果你去玩那种鬼屋啊，鬼屋当出来的时候呢，一定你会听到有人跟你讲说啊，你现在回家了，我们会跟着你一起回家，然后你会看到你坐的那个车子上就坐了一个鬼在我们的中间，比如说有两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的话，那么中间就有一个鬼跟你一起坐，然后起来以后跟你回家。这个当然是吓人的，那我们今天也刚好是万圣节，我们这里万圣节今年应该很少人会到别人的家里去要糖果吃，不过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个叫 drive through 的，也就是开车过去不用下来就可以拿到糖果，然后有一些摆摊位的，他们也不需要跟你接触了，就直接可以开车过去。我们今天下午天还没有黑啊，两三点我们就去先带小朋友先拿了一些糖果了，带两个小孙子跟小孙女，社区还蛮肯给的，像小朋友一个摊位呢都会给很漂亮的那个小汽车，还有很多看起来还不错的玩具啊，糖果啊之类的。不过我想或许是我弟弟提供的也可能，因为他的朋友就在我们这里当社区的委员，那既然他跟我的弟弟那么好的话，我弟弟专门在做玩具的，可能可以拿到一些免费的玩具吧。我们中国人的鬼的概念跟美国人鬼的概念是非常的不一样，美国人对鬼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比较友善，而且不会那么害怕。前几天各位或许也看到新闻嘛，就看到有一家人呢草地上全部都是血，然后呢有几个人死在草地上，然后被挂起来之类的，然后还有推车，推车里面还有尸体，邻居就报警了嘛，然后警察来了以后还赞美他们一番，说哎呀你们的布置真好，原来是 Halloween 啊，万圣节的布置。我刚来美国也是一样，就看到隔壁怎么搞的，怎么那么恐怖，还有棺材，还有吊死人，而且真的还蛮活灵活现的，把自己的家布置成类似像发生凶杀案那种样子。我想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哦，这样的布置是很不吉利的，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可是在美国的话，你去看家家户户，他们能玩的极限真的是相当的具有挑战性。美国人的家庭真的很敢玩，也不太会有这种聚会，但是我想中国人就比较少会这种方式来玩。我们两个孙子跟孙女呢，是只打扮成熊猫啦。好，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戴了一个海盗的帽子。一般来说呢，像今天如果你到邮局去，如果不是刚好是礼拜六的话，如果你到邮局啦，或者是任何一般美国公司在上班的同事们啊，他们也都会打扮的奇装异服的。如果到百货公司像 mall 里面的话，那是最好要糖果的地方，因为每一家商店都一定会提供糖果，而且还都给蛮多的糖果。所以这一趟的 mall 走下来，百货公司群这样一走下来，可能收获还是满满的，而且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商家所提供的糖果不会里面给你放什么把戏啊，跟你开玩笑什么之类的。不过像往年的今天晚上的话，家里是一定要准备糖果的，因为一定有邻居会来按门铃。通常如果你把所有的灯都熄掉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按了，可是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呢还是会跑来按。那我们还是想应应节玩一玩啦，所以家里通常还是都会准备一些糖果。在东方可能比较少这样的气氛啦，但是在美国的话，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像好莱坞大道啊那些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回到我们的课程，赛斯说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鬼啊会跟着你们回去，而这个鬼呢存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想要跟你们分享创造能量，可以跟你们分享，然后你们可以把这些人呢利用在你自己的努力当中。有没有很像我们说的养小鬼啊？不过以这个概念的话，中国人跟美国人又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养小鬼通常算是邪术的一部分嘛，或者是说有一点像跟魔鬼打交道那种可怕的感觉。可是赛斯在这里提到，其实我们真的身边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这些灵魂们啊，这些人都是想尽办法来帮助我们的，不见得是我们想的那么可怕的事情。赛斯在这里说，这不是在否定你们自己相当个人的参与啦，而只是在表明其他强烈的事情也会帮助进行可能的参与。当我们碰到一些人生当中比较强烈的冲击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神明们会进行帮助啦。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意思，你们在过去的生命中的人格相互的关系也是相当合理的。也就是呢，我们又不是只有这一世在人世间而已啊，我们还有其他的转世啊。那既然有过去的生命，有其他的转世的话，那么这些其他的人格会不会相对的来也来帮助我们呢？这都是相当合理的啊。比方说你过去的父母亲，你过去的兄弟，你过去的伴侣，很爱你的这些人啊，他们当然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你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运作方式嘛。所以这里赛斯提到，我们过去人格的跟其他人格的互相的关系对我们的帮忙是相当合理的，你将会更有效的在群体关系中，共同体的关系中学习利用你自己的资料。各位了解一件事情吗？比方说我去转世，而这个转世并不是我投进去的然后我脱不了身，不是吗？通常我们在讲的转世是 类似像复制、啊、类似像克隆那样，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片段体、啊、投胎到人世间而已，那我们整体的自己，我们投胎的自己还是在这个进入物质世界投胎的这个人之外存在的，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投胎的这个自己，我们还是在后面帮助已经在人世间的自己的分身。那么一样的嘛，如果说我们在前一世有父母亲，有最亲爱的亲人，那即便他们投胎了，他们的元神，他们的灵魂还是在后台啊，他们没有真正就因为投胎的关系然后就失去了自己，没有这样嘛。在学赛斯资料之前，我们以为的投胎是呢 A 如果投胎当 B 的话，那么 A 就消失了 B 存在，可是事实上赛斯告诉我们呢， A 如果投胎的话， A 是在后台而 B 是在人世间，并不是 A 投胎成 B 之后呢 A 就消失了，不是这种方式。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那么一样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万物生了一就不见了吗？那如果一不见，不就上帝就死了吗？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说法了。那如果是以这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投胎到人世间的话，我们当然有一群共同体，一群跟我们有关系的群体会帮助我们。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人的帮助来使用我们自己的人生所需要的创作性的资料。这里赛斯说，你仍然相当胆怯，所以你并不允许你自己充分去理解你在这个群体之内的行动当中应该导致的结果的变化。我们比较不常常去询问我们的内在的灵感，或者是寻求帮助。连小的时候呢，我想常常会听同学讲说玩碟仙是非常危险的，玩碟仙常常会死掉，会被魔附身之类的。我们在人生的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留一个猪肉钩 question mark， 让自己跟问题留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呢，其实不只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帮助我们，会有一个群体，我们曾经在转世的关系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跟自己很密切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亲友们会来帮助我们。赛斯说，在一个程度上你自己相当自然的很犹疑，很恐惧，以及有意识的想法仍然限制着我们能够全部接受资料的综合性质。不是只有汤姆是用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啊。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不知道这个资料的来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会很犹疑的去看看除了我们有意识的想法之外的其他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不是合法性，是不是有问题，我们限制着我们能够接收的资料的综合性质。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各位就知道脑力激荡术对我们的重要性了。当我们不去判断，不去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想法会不断的进来，那大部分的想法可能跟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我们平常在想的那一套。那为什么这些资讯会过来，就是表示内在有七嘴八舌的高灵们在提供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资讯。赛斯对汤姆说，当你单独进行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你并不如此的恐惧潜意识的出现，并且会更加的信任你自己的资料。也就是当一个人打坐，打坐到一个比较深层的程度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或者是赛斯经常要曾根罗他们做摆锤练习，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去信任我们得到的那些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资料？我们不会觉得这些资料是不可相信的，因为我们如果处在心理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形式跟这些同个层面的意识形式呢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不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如果以人世间的观念来讲的话，只要不是人你都会认为是鬼，尤其是 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类似像基督教的国家，像美国，像真他们的这个地区，一般人很怕通鬼，也就是跟鬼产生联系，好像这些资料的来源必须从耶稣那边来的，从内在的上帝来的。如果是从邪灵来的话，那可能这些邪灵会引导你去做不好的事情。各位一定看过浮士德的故事，我们在网络上的朋友也有非常好的音乐老师啊，像浮士德的歌剧啊，法国的作曲家古诺所写的古牧的这个浮士德的歌剧，我也蛮喜欢他的主题曲的。总而言之啊，总是怕我们来的信息是不是跟魔鬼有关，会不会把我们的灵魂卖给魔鬼啊。甚至在这里提到说，你感觉到这至少是你自己的经历，不像你在作品中必须要伴随着要通过你说话的这个背夹。当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当我们在做摆锤练习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这些信息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嘛。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或者是告诉你信息的，你会不相信它，因为你觉得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信息。那这里提到说必须要伴随着你说话的这个背夹，换言之就是背夹有可能传递信息给汤姆。而赛斯在前面不是提到吗，说如果今天你回去的时候，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朋友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强烈的想跟你分享创造性的能量，能够帮助你在你的人生的创造当中。好，那这个背夹它用的是女性的她，这个女性的她呢，会不会就是这里所说的背夹？英文是 bega, B-E-G-A。我们看看赛斯资料，突然间冒出一个背夹了哈。可是这个背夹其实在前面一点432节，它有提过一次。我们在之前上早期课第432节的时候有提到贝加是谁呢？好，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是1968年的8月20号，好，这是 ESP 班的课程。然后呢，赛斯在他们的学习班课程提到贝加在他的课程当中学得很好。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话，你也许会感觉到贝加就跟你们在一起。之后呢，八天之后呢，再上432节，这一节我之前也提过好几次哈。这一节一开始劈头，赛斯就是在提到说，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你们的目标跟时间，因为如果你们不忘掉你的目标跟时间的话，那么你们会妨碍你们的进步，因为这目标跟时间是一个限制性的词语。而这样的论述方式其实正好跟一般人家在教我们说目标要先确定了这种概念是刚好相反的。这个432节是第一次谈到贝加，也正是列在他的早期课里面的，因为这不是学习班的课程。不过呢，到了10月8号1968年，他对他的学生说，你们都知道这个贝加的课程他现在正在被训练，他在这边是一个好学生，他学得非常好。然后就是今天的这一节466节他对汤姆提到贝加。好，然后到1969年的4月22号又提到有关于贝加的事情。那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了，那最详细的介绍是在第494节，我们还没有上到尤其是494节的 ESP 班的课程的内容他们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那这494节的内容当中呢，就提到很多有关于贝加到底是谁，那是怎么样一种状况，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所以各位你去看赛斯资料，我们在研究赛斯资料的时候，如果你对学习班的课程、早期课、私人课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的时候，那突然间来一个背加， 你看他的这个文字描述方式，你又怎么去了解这个贝加是谁，而他的这边的影响是什么，而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连贝加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啊。而在这一堂课当中，他提了好几次有关于贝加，那贝加是谁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贝加是谁的话，好，那我们对整个课程的了解就会完全失去的方向了。赛斯在他们的 ESP 班，好，等于是8个月前就提到贝加，好，这个人物，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把他每一节有关于贝加的事情拿出来谈。好，各位可以根据我刚讲的这些章节再去看看赛斯怎么在介绍贝加。那为什么我把贝加的事情拿来这里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关键，我们就随便拿一节来讨论好了。我们就拿1969年的7月15号的这一场 ESP 的课程来讨论。今天的这个客人汤姆呢，他在1969年的7月15号那一堂课，赛斯跟同学们讲说，现在问问你们的贝加，因为我要把消息告诉他，我已经告诉他，我告诉他，他要告诉你们，我们将会看他多么的虔诚，并且我希望他告诉了你们的内容，因为我想看他是如何传递我的建议。换言之，赛斯把要告诉同学的这些话告诉贝加，然后由贝加来告诉同学们，所以这里才会刚才的那种描述方式，他跟汤姆讲说，透过贝加来告诉汤姆的信息。然后汤姆就问赛斯说，你说的那个贝加是不是墙壁上的那一个啊？赛斯问他说，那我问你，墙壁的贝加会做什么事？汤姆说，你在墙上啊。赛斯说，我被画在墙上，好，指的是罗画的那个赛斯的肖像，胖胖的那一个了，好。然后赛斯说，现在你的朋友今天晚上作为一个学生一直在这里，但不完全是像你所示的同样的学生，他是一个实习的教师。所以贝加是一个高龄，而这个高龄呢，是跟ESP 班一样的，每天晚上都会来上课的，而是同学看不到他。好，那罗已经把他画在画像上，那这个画像是不是墙壁的那个赛斯像？我想应该不是啦。不过呢，在这个493节当中并没有详细的指出来。然后赛斯说，你必须要意识到哦，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以及任何房间之内，任何时间都存在着其他的你没有感受到的人格。所以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周边里面多的是鬼啊，多的是高灵，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啊。而且这些人看我们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们都在帮我们。而且呢，像赛斯还会透过贝加来告诉学生们一些事情啊。如果他们选择被感受的话，存在着有很多种感受的方式，有可能随着来自有把握的或者是某些有帮助的暗示。赛斯说，鲁伯是正确的，首先要学习内在自己的性质，然后我们将帮助你开发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很快为你提供一些认真关注的消息。赛斯对汤姆说呢，贝加是存在的，我要告诉你哪幅画是他，你可以询问贝加或告诉我，但你没有选择出正确的画像，所以我说刚才的那一幅赛斯画像应该不是贝加。那汤姆评论说，有一个人特别的希伯来，贝加曾经有多次的生命，不要在你的思考当中限制你自己，这是赛斯说的，不要在情感中限制你自己，不要让你的内在自己在前盛期间撤退。赛斯说，在这个房间中一直存在着能量，今天晚上的能量特别强烈，但你们没有足够的严肃去利用这个能量，也没有足够的幽默去利用它，而不是要严肃的做笔记， 你们应该有两种方式去利用它，你看你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耍，或者是奇迹的利用它，或者是你们严肃的方式利用它，但在你们之间根本不会利用它，因为你们不会加以它。而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你们的俏皮的时刻、严肃的时刻，你们几乎能够取得内在自己知道的自由，但在你们平凡的时刻，你们不会获得它，并且当你们半心半意的努力的时候，更不会去获得它。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汤姆就拿起一幅肖像画，然后赛斯的评论说，那不是贝加，我希望你认真考虑每一幅画作，并告诉我哪一个才是贝加。赛斯说，我不想看到另外一幅画作了，我不想要一幅这个是吗的这个态度，我要你们这个部分的一种直觉，一种辨识，你能凭你的直觉感觉到哪一个才是贝加的肖像，可以吗？汤姆说，我认为贝加实际上就是鲁伯。塞斯的回答说，我对此感觉到遗憾，我从来不喜欢喝葡萄酒，我总是喜欢喝白兰地，并且也没有人可以带给我白兰地，而鲁伯是不喜欢喝酒的，所以贝加显然是跟塞斯有强烈的关系，所以他不认为贝加就是鲁伯，因为鲁伯爱喝葡萄酒，而他不喜欢喝葡萄酒。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很好玩，他说，哦，那这样怎么让鲁伯喝酒呢？即使是在夏天的晚上，我也一直喜欢温暖的白兰地。现在赛斯就逼问汤姆，你的直觉感觉是什么？现在我要看看你怎么样看肖像画。闭上你的眼睛，这幅画像对你还有多少实相呢？在你的心智的眼睛中还能够看到他吗？汤姆说，是的，我可以带着一个朋友的感觉看到他。赛斯说，这就是因为他是贝加的肖像画，但你并没有在第一个选择中把它挑出来，现在贝加一直就在这里，并且他在招呼你。你把目光转向房间墙角，而你就像鲁伯经常蹙眉理智的所做的那样，蹙眉理智地做着我让他做的事情，而你自己逻辑领悟的观念，就所关心的肖像画而言，阻止了你一开始就把直觉的选择挑出来。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一直就在这里的人，这个人与我们新同学有连接，但我们的新同学并不认识这个人，没有一个人与他进行通信，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这个人格也是我的学生，并且也是一个实习老师。各位如果看佛经，一定会看到一些描述嘛，好像佛陀在说法，然后呢天人阿修罗全部都来参加佛陀的讲课，一样的情况啊，赛斯在教这些学生们的时候呢，除了这个贝加之外呢，他这里提到说还有一个新的人，他从来没有真正跟任何人联系过，可是跟某个新同学是有认识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赛斯书，在上赛斯课，我们又怎么知道在我们的身旁真的是也挤了一堆在听赛斯课的人。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在录赛斯书早期课，他一直告诉我说，赛斯就在他旁边，在逼着他念，在指导他。他去菜市场买菜没有录，赛斯还会催他，让他要赶快回去念赛斯的朗读。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可是我真的有好几位朗读的朋友都曾经跟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那像他们在上 ESP 班，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贝加之外，赛斯还提到还有其他的他的学生也是个实习老师，也一直都在这边上课。所以各位，当高龄在指导我们的时候，你难道不了解还有其他的实习的学生也一起都在场吗？好，有些部分我先列掉了，因为蛮长的，我就拿一些跟 这幅画有关的哈。赛斯在这里指着汤姆说，在进行有意识观看着这幅肖像，因为你并没有进行最初直觉的判断，而是有意识的以民族、年龄以及你所需要的这些条件来看这个画像，所以你显不出来这个画像。然后呢，他说鲁伯认为这样再表演下去的话没有什么努力的价值了，顶多是孩子气的努力。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因为我总是让你知道我的生命力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力，并且要知道摇摆通过这个小框架的能量，就是这个摇摆通过你自己人格的能量，而且是这个能量的回响回音。赛斯说，我以前已经说过了，你已经居住过很多的生命，而且你可以知道就是在你自己之内的这些存在，我不怕会把我踢出我们的这个公益里面，而且我也敢肯定随着你们的成长会知道鲁伯会认识我，你们也会认识在我们的人格之间的存在的不同，而且的确是不同。当我告诉你我的生命力跨越的时间跟空间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知道我知道关于我说的事情，而且这个生命力也是你们自己的生命力，那么要用你自己之内的感觉去感觉它。好，有关于贝加的这个画像呢，我想我就只提后来罗的注解。贝加这幅画像是罗所画的，罗的注解是7月17号汤姆买走了这个被赛斯指定的贝加的这幅画像，那在7月16号卡尔跟苏华金斯买走了查理画家跟梦之手以及摩西的油画，苏华金斯一口气买了这三幅画。那贝加这一幅画好像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一幅画了，不过就算指明了我们也不知道贝加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不过应该贝加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生。赛斯在前面有这么一段描述方式，因为鲁伯会说这是你自己找的，而那些寻找的人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得到它。这幅画像是鲁伯在说到的过去生命中的一个，并且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是作为一个12个孩子的祖母，并有强烈的灵性天赋，习惯于徘徊在黑暗的森林当中，并且是一位助产士。现在他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把这些信息告诉你们，现在我让我们的朋友休息。所以贝加也许是这个作为12个孩子的祖母的这个画像。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是在这一节的后面，466节的后面，赛斯有提到贝加正在我们自己的学习班中学习我的资料，但贝加也同样的做一样的编译，而且呢，因为我先前说过贝加为汤姆量身剪裁，贝加对你知道的非常的深入。赛斯说，现在我采取你所知道的人格，这是相当合理的，但这是我人格中的唯一的一个。那么要知道其他人格也都在这里，而且是你不知道的方式，这就是句子的结尾。所以从这个论述当中，大概各位可以得到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贝加是赛斯人格的其中一个，而且贝加也一直都在学习班跟着大家学习，然后贝加对汤姆非常熟悉，贝加很想帮助汤姆，而且可以帮助汤姆很深。为什么？因为他对汤姆了解很深，又有很强烈的意愿想要帮助汤姆。那他跟汤姆到底是什么关系，这里并没有细述，但显然来讲的话，很多的信息赛斯是透过贝加来告诉其他的学生，而在告诉其他的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汤姆跟 贝加的联系是相当好，所以这个是3月10号一直到7月份，汤姆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都要把贝加的这一幅画像买回家，而最后就让他买成了。而贝加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是罗先感应到了，罗把贝加的样子画下来。好，你看这个范围呢，从1968年的8月一直到1969年的7月15号，好，汤姆才把这幅画像买回家。各位去思考这种联系关系，贝加是塞斯的人格的一部分，然后呢被罗感应到了，罗把它画下来，而这个贝加呢经常参加他们的课程，然后跟汤姆的关系非常好，对汤姆的了解非常深。而贝加事实上某个角度来看，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塞斯对 ESP 班学生的助教，因为塞斯是把很多的信息先告诉贝加，然后再由贝加传递给其他的同学们。而从7月15号的这堂课，跟今天所谈的3月10号的这堂课，各位去看一下，塞斯还是一再的强调，你们在上课的时候不是只有我跟你们在上课而已，不是赛斯跟他们上课而已，而事实上是在房间里面还充满着其他人，甚至于这个贝加呢，3月10号的这一堂课之后呢，他会跟着汤姆回到他家去，而且会随时在帮助汤姆。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是孤独的在这个人世间过生活的。从赛斯的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是可以信赖我们的宇宙，我们可以尽可能去表达我们自己，因为在我们的表达的过程当中，就有周边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力量在帮助我们。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转世关系人都在旁边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甚至有一些跟我们有关系的高灵们也会在旁边帮助我们。即便我们今天念的赛斯资料，这些赛斯的高灵或者是赛斯的学生们也会在旁边来帮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好，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才从贝加的这个部分往下走，因为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顺心愉快。谢谢大家，再见。